天赋上帝，感谢您今天早晨赐下这样美好的时光，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学习您宝贵的话语。主啊，您真是奇妙，您真是了不起，您设立了伟大的救赎计划，您从古至今您的计划就是要拯救我们。主啊，一切美善的工作都是您做的，您亲自差派您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罪过得以赦免。主啊，您宝贵的儿子将来还要再来，要接我们到荣耀里，我们今天就要进入这些美好的篇章。主啊，谢谢您将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今天活在世上，我们不是走进黑暗，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。谢谢主，求您让我们将这样的话语牢记在心，好过我们今天每天的日子。以下的时间都求您保守带领，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也求您看顾保守，使他们都能平安地到达这里，与我们一同学习您宝贵的话语。求您赐下属天的智慧，使我们能够明白您的话语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
上次我们学习了第十七章，大家还记得哈？十七章是关于巴比伦这个假宗教的，然后讲了他跟敌基督的关系。上次我们还学习了，如果照字义解的话，这个大巴比伦呢，它就是在敌基督国里边管辖地上众王的一个大城，可能是敌基督国的首都啊。巴比伦这个地方呢，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，它也代表世界上一切敌对神的势力和组织，或者是从宗教上讲，或者是从那个经济上讲啊。我们知道十七、十八章都是关于巴比伦的，那这两章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十七章它是侧重巴比伦的经济方面，论述巴比伦是一个假宗教；十八章呢就主要侧重巴比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。我们还讲了巴比伦它的渊源呢，就是悖逆神敌对悖逆神那个巴别塔啊，在创世纪十一章里就已经出现了。然后十七章十五节还告诉我们，敌基督和十国联盟到后来他们会恨恶巴比伦，一开始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哈，狼狈为奸，互相利用。十七章三节告诉我们，那个大淫妇她是骑在那个七头十角的兽的上面哈，但是到后来风向变了啊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敌基督他要坐在殿里自称是神，大家还记得哈，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讲的哈，他要世人都来拜他。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巴比伦这个假宗教对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，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地方烧毁。烧毁到什么程度呢？十八章的一到二节就讲了，什么都不剩，好像当年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样子啊，变成一座毁城。后面又讲到他被烧毁掉以后呢，有三组人会为他非常的悲哀。三组人就是地上的君王、客商，还有一些航运界的人士啊。他们这些人都是靠大巴比伦的繁荣发财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第十八、十九章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大纲，看一下我们走到哪里了。十八章，大家看是最后一个插曲。这个插曲完了之后呢，就是主再来，千禧年，新天新地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启示录将来必成的事最后的一段。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念十八章一到八节。十八章一到八节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。
因为列国都被他血淹大陆的酒倾倒，地上的君王以他行淫，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。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民啊，
你们要从哪城出来，
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，因他的罪恶滔天，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，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，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调给他喝，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。
因他心里说，我做了寡妇的位，
并不是寡妇，绝不是悲哀。
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，
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
好，我们现在就一节一节来看。第一节，老约翰看见一位有权柄、有荣耀、会发光的天使。好，他出来宣布神对巴比伦的审判。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。所以大家看，巴比伦不仅会被烧掉，将来还会变成一个荒凉之地，哦，成为一个可憎之地，人看见这个地方都要躲着走，就好像右下角那张图。因为第三节，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。上次我们还记得哈，这个行淫讲的就是拜偶像，他们一同来拜偶像哈。列国自古以来都被巴比伦这个假宗教所迷惑，他也坐在众水之上哈，说明他是对列国、对各国各方，他都是有一定权柄的。这个假宗教呢，它还带动出来一个经济系统，有一点像《使徒行传》里那个女神亚迪米哈，大女神亚迪米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里哈，周围那些不是有什么铜匠啊、手艺人都因为这个地方发了财，他们就在那庙周围做生意哈。所以当保罗到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些人一听，哇，了不得了，我们的利益要受到损害哈，他们就怒气填胸，圣经说，合成骚动啊，要来抓这个保罗。然后第四节，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民哪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受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记载，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，有三次的归回，但是每次归回的人都不多。因为他们都已经习惯在巴比伦生活了，在那个地方盖了房子，建了葡萄园，所以他们是乐不思蜀了。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，神是要他们离开巴比伦，回到以色列地，重新建造耶路撒冷。现在跟将来呢也是一样，神不要他的儿女呢住在罪恶之城，跟世界同流合污。我们基督徒虽然活在世上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大家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啊，就是我们的生活跟世界不能一样啊。这些都是引申的意思，这里字面的意思呢，就是对七年大灾难当中信主的基督徒说的，赶紧从那个地方出来啊，灾祸要来了。再看第五节，因他的罪恶滔天，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，神想起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拟人的说法，好，我们中学语文课老师经常讲拟人拟人啊，其实神他从来也没有忘记，只是在这个时候审判的时候到了，好，要神要审判巴比伦。十八章六节，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，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，这个就是要彰显神的公义啊。然后十八章七节，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，因他心里说，我做了皇后的位，并不是寡妇，绝不至于悲哀。 新知书里有很多地方讲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，特别讲到他的骄傲，因为从尼布甲尼撒时代他就开始骄傲。上次我们曾经学过尼布甲尼撒说的那句话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所以大巴比伦自认为他好像皇后，他的位置稳固，绝不会绝不至于落到悲哀里面，因为他的势力庞大，他的经济看上去也很稳固，还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拥戴，最后十国联盟都跟他联合。但是箴言书说什么？骄傲在败坏之间，狂心在跌倒之间，箴言书16:18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就要一起来到，大家看18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神审判的时间到了，神就利用敌基督和十国来把这个大巴比伦这个整个城市都毁掉。为什么神这么憎恶大巴比伦呢？因为他的渊源，从巴别塔时代他就开始跟神对着干，神要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分散到世界各地去，荣耀神的名。结果他们呢反而造了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，迫使他们分散，他们分散以后呢到世界各地去了，但是他们照样还是没有悔改归向神，而是继续把那个巴比伦那个坏传统悖逆神的假宗教带到全世界各地，所以后来神才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，都是创世纪里讲的。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假宗教，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巴别塔这个罪恶的渊源。所以呢巴比伦17里告诉我们，它是一切罪恶的母，现在它被烧掉了。我们来念18:9-19:4，18:9-19:4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协饮，一同奢华的，
看见烧他的烟，就
必为他哭泣哀号，
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说：哀哉哀哉，巴比伦大城，
见不得神啊！
一时之间，你的刑罚就来到了，
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，
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。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、珍珠、
细麻布、
紫色料、绸子、
朱红色料、各样香木、各样象牙的器皿、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片、汉白玉的器皿，并豆桂、豆蔻、香料、香膏、乳香、酒、油、细面、麦子、牛羊、车马和奴婢人口。巴比伦啊，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，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，
绝不能再见了。
贩卖这些货物，
借着他巴勒斯坦的客商，
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，说：哀哉哀哉，这大城啊，素常穿着细麻、紫色、朱红色的衣服，又用金子、宝石和珍珠为装饰，
一时之间，这么大的富厚
就归于无有了。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，并送水手，连所有靠海为业的，
都远远地站着，
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喊着说：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？他们又把城砸在头上，哭泣悲哀，喊着说：哀哉哀哉，这大城啊！凡有船在海中的，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，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唐。天哪，众生徒，众生，众生的善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，
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。
有一位大地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
好像大火
石扔在海里，说：“
巴比伦大城也必
这样努力的被扔下去。”
绝不能再见了。
弹琴、作乐、吹笛、吹号的声音，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
各行手艺的人，
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
推磨的声音，
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
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。
新郎和新妇的声音，
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
你的四方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，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。
先知或圣徒并地上一切
被杀之人之血
都在这城里
看见了。
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：哈利路亚，救恩、荣耀、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无人血的罪
给他们伸冤，又说：哈利路亚，
烧盐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那二十四位长老
于是活物就俯伏敬拜，做好做的说：
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。
有神。
到这里，好，我们看到三组人因为巴比伦的倾倒非常悲哀。第一组就是地上的君王，第二组是地上的客商，第三组呢就是航运公司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轮船主和水手哈。第九节，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，看见他的烧他的烟，就必为他哭泣哀号。地上的君王以前是跟巴比伦一同拜偶像哈，也都靠着巴比伦的假宗教来巩固他的政权，是不是？巴比伦的宗教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。现在看见他倾覆了垮台了，当然是非常的悲哀。然后第十节，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说：哀哉哀哉，巴比伦大城，坚固的城啊，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。大家注意到这些人，他们只是远远地站着，说明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个假宗教啊，只是喜欢他带来的利益而已。跟耶稣那个十二门徒刚好相反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虽然他们都跑光了，但是耶稣一复活啊，他们信心大增，是吧？都愿意为主耶稣献上自己的生命啊，再也不怕死。据说后来十二个使徒都是为主殉道的。再看第十一节，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，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。一个假宗教可以带来很多的商业活动，对吧？把一个地区的经济搞活。下面就讲了哈，这些货物就是金银、宝石、珍珠、细麻布等等，并肉桂、豆蔻、香料，等等的东西。我从网上看到，每年大约有300万的穆斯林会去朝拜那个麦加，大家可以想象哈，这个会带来很多的商业活动，那么多人的吃穿住行，对吧？会给沙特阿拉伯带来多少 GDP 的增长呢？很多人他可以靠这个发财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说十四节，巴比伦呢，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，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，绝不能再见了。再见了，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，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，说：哀哉哀哉，这大城啊，素常穿着细麻、紫色、朱红色的衣服。细麻、紫色、朱红色，这些都是从老约翰那个时代那个角度来看哈，比较高级和奢华的衣服，因为在那个时候要把衣服染成朱红色和紫色很不容易啊，不太容易办到，所以价格比较昂贵。这里提到这些颜色，就是要强调巴比伦的富裕和奢华。然后这些客商看见巴比伦被烧，也都远远地站着哭啊。他们收集世界上那些珍奇异宝，带到巴比伦去卖， 然后可能还在巴比伦开餐馆，摆上各样的珍馐美味。现在他们生意都做不下去了，他们餐馆也都被烧了，当然他们会哭泣悲哀。再看十七节，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，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，并众水手，连所有靠海为业的，都远远地站着，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喊着说，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？我们知道商业活动必须有交通运输业来支持，对吧？轮船主、水手他们的生意都是靠这个大城，没有这个地方他们饭碗就丢了。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，哭泣悲哀，喊着说，哀哉哀哉，这大城啊，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，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。把尘土撒在头上，犹太人他们一难过的时候就做这样的动作，在约拿书里应该有这样的事情，三组人他们，总之是三组人他们都难过极了，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垮台了。但是下面呢，大家看，老约翰又把目光一转，天哪，众圣徒、众使徒、众先知啊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，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。另外一组人的情绪刚好相反，是吧？欢喜快乐，因为神在大巴比伦身上为众圣徒伸了冤。然后二十一节，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好像大磨石，扔在海里，说，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，绝不能再见了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节，主耶稣也曾经说过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神恨恶的，凡神恨恶的，都是这样的结局和下场。再看第二十二节，弹琴作乐、吹笛、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，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，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凡是富裕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文化活动，有音乐厅啊、歌剧院啊，这些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都要跟大巴比伦一同被烧掉。再看第二十三节，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好几个绝不能，是吧？表示神彻底毁灭大巴比伦那个决心，因为万国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，这个就是他被烧毁的原因，神要灭亡他的原因。因为巴比伦是来自巴别塔，它是一切邪恶的源头，圣经告诉我们十七章里，他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他更成为敌基督的工具，因为前面讲到，他是骑在七头十角兽的身上，所以呢，神的审判就是利用敌基督来毁灭他。再看第二十四节，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。这个不是说所有地上的杀人活动都是巴比伦做的，而是说巴比伦是这些邪恶之城的代表。好，再接着看第十九章一到四节，仍然是讲巴比伦的。第一节，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，救恩、荣耀、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。我没学过希伯来文，但是听说哈利路就是赞美神的意思，亚呢就是亚伟，所以哈利路亚连起来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，赞美他的救恩、荣耀、全能，因为唯有他是配得的。第二节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讨仆人血的罪，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的先知被杀，神仆人那些血呢，神都没有忘记，神全都一笔一笔给他们记着呢。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二十节就有一个先知被杀，还是约雅敬王亲手干的。约雅敬王那个时候他是心蒙之油，眼睛昏迷，他跟假先知联合起来，成了假宗教，可以说他就是那个古代的那个大巴比伦。现在神讨伐他们的时候到了， 19:3，又说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巴比伦的毁灭呢，在先知书里都有预言，大家可以去看耶利米书50-51，以赛亚书47，这些都是讲大巴比伦的毁灭的。巴比伦在古代很繁荣哈，虽然神这样预言了，但是马代波斯他把巴比伦攻破以后，在但以理书里哈，他并没有毁掉这个地方，巴比伦还是继续繁荣，后来很多年还是继续繁荣，一直到亚历山大，就是希腊的那个王哈，他去世以后，他有四个继承者，那四个人就不断的打仗哈，巴比伦就处在这个战乱的中心，最后他才渐渐的变成荒凉无人居住的地方。听说近代那个Saddam Hussein 哈，伊拉克的那个总统，他也曾经计划重新修建那个地方，好把它变成一个旅游中心哈，变成让好吸引那些旅游者来看。所以有解经家也说哈，将来末日来临之前，巴比伦会被大规模的重建，甚至要比尼布甲尼撒那个时代还要繁荣，还要那个富裕啊。但是最后它的结局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要来毁灭它。再来看第四节，那24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，说阿门，哈利路亚。他们就用敬拜来赞美神的公义和信实啊，神说到做到。大巴比伦的倾倒我们就讲完了，17-18两章，再加上19的开头。19的下一段呢，下一段呢是关于羔羊的婚宴，我们一起来念19:5-10。19:5-10，
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
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
说
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。
我要
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羊分起的时候到了，新妇连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生的义。
天使吩咐我说，
你要写上凡被请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
这是神真实的话，
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。
他说，主啊，我和你并肩
正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，
你要敬拜
神，因为预言中的你
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
好，先念到这里。第五节，大家看到有声音从宝座中出来，神的众仆人呐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可能是一个天使出来宣布哈，所有神的仆人，凡是敬畏他的，都要赞美神。19:6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好，大雷的声音，他就形容那个声音非常的浩大雄壮，好。因为神的众仆人一同发声来赞美神嘛，好，在湾区我们下雨的时候很少打雷，大家注意到没有哈？但是如果在山区呢，下雨打雷那声音非常大哈，真的就让人想起启示录里这一段哈，让人想起这种雄壮和浩大，气势恢宏哈。如果神的众仆人一同发声赞美神哈，那个声音真是会这样震撼天地，我相信将来在天上会这样。主我们的神作王了，这个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在弥赛亚国度作王。因为在羔羊的婚宴之后呢，就讲主耶稣他从空中降临到地上，他要击杀列国，把敌基督、假先知还有一切敌对神的势力通通都消灭，然后再把撒旦锁进无底坑，在启示录第20里，然后千禧年就开始了。千禧年呢，就是弥赛亚国度，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实现。神的国顾名思义就是神作王、神掌权的地方。 现在我们都已经在神的国里了，对吧？我们是啊，因为神从罪人当中拣选了一批人，就是我们啊，神把我们重生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，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啊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。但是那些没有被神拣选的人呢，他们仍旧握在恶者的权下。圣经里说啊，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权下，他们还是世界的子民。所以呢，今天神的国它是已然未然啊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在那些信神的人的心里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已然，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不信的人啊，所以又是未然。那么千禧年是不是神国的完全降临呢？还不是啊，因为有肉身进入千禧年的人，他们还带着罪，要等到新天新地，神把所有的人啊都换上复活的身体啊，荣耀的身体，使我们彻底的摆脱罪，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神的国完全降临了啊。接着讲羔羊的婚言，十九章七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羔羊就是主耶稣，我们都知道哈。前面第五章我们也学到，唯有他是配得揭开神审判的漆印的，因为他用自己的宝血从各国各族各方买赎了来。现在呢，七年大灾难已经过去，主耶稣就要降临到地上。那心腹呢，就是我们，就是教会啊。七年大灾难之前，按照我们讲的哈，在前被提的说法，教会已经被提到空中，现在呢已经预备好了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前面我们曾经学过，大家一定还记得教会被提的三件事哈，一个是身体的改变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然后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啊，羔羊的婚娶，我们稍微讲一下犹太人的婚礼啊。犹太人的婚礼呢分三步，是订婚、婚娶，然后婚筵。订婚就好像约瑟和玛利亚啊，马太福音第一章说，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但是还没有迎娶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第二步呢是订婚之后，那个新郎他先回到自己家去啊，先回自己家，他去预备地方，然后再回来迎娶他的心腹，就是婚娶啊。婚娶之后，当然就是庆祝的这个筵席，就是婚筵啊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已经告诉我们哈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保罗说的哈。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被许配给我们的丈夫哈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现在是贞洁的童女，所以教会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。这里说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，那么我们跟主耶稣是什么时候订婚的呢？在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感谢主啊，大家都知道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嘛，好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。所以我们不但订婚，我们还得到一个信物啊，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啊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被主耶稣迎娶。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迎娶我们呢？是在我们被提到天上的时候。我讲了这句话以后，可能有弟兄姊妹看出问题来了啊，因为启示录十九章七节明明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后吗？啊，怎么你讲的是又跑到七年大灾难之前去了呢？事情是这样的啊，犹太人的婚礼呢还可以再讲的详细一点，在订婚之后新郎就回到自己家去了啊，预备地方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什么？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感谢主啊。新娘呢她这时候还住在自己的家里啊，过一段时间呢，那个新郎把地方预备好了，他就带着一群人，他的亲朋好友或者骑马或者骑驴来到新妇的家里啊。然后这些人到了新娘家里呢，他们要庆祝几天啊， 婚庆之后呢，然后新郎就把新娘让她上自己的马或者自己的驴，好，然后一起回到新郎家，这个时候就举行正式的婚礼，然后呢就摆开结婚的那个筵席，所以这整个过程都是婚娶，啊，所以教会被提呢，就好比是新郎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把我们放到他的马上，啊，然后一起去新郎家，对吧？就是十九章七节这里，不是十九章七节这里呢，就好比是我们到了新郎的家，对吧？然后再婚庆几天，啊，但是我们仍旧在婚娶的过程当中，所以呢，下面接下去就是婚宴了。我这样解释不知道有没有解释得通啊？按照帖撒罗尼迦四章七年大灾难之前，主耶稣要先临到空中，对吧？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，我们都学过多次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有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然后民前三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了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如果你是草木和秸的工程，一烧就没了，但是仍然会得救。如果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呢，就会得到神的奖赏。这个时候呢，地上会有七年大灾难，七年大灾难过去之后呢，主耶稣带着我们这些已经被提的众圣徒，已经有荣耀身体的众圣徒回来到地上，好，然后下面马上我们就会讲，好，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举行婚宴了。婚宴具体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千禧年。再回到犹太人的婚礼，犹太人的婚礼呢，他那个婚宴的规模是取决于新郎家里有多富有，对吧？跟我们地上的人一样，比较穷的呢，只能请吃一顿饭了。要是稍微好点的，可以请吃好几天，啊，在大富翁他能请吃一个月，啊，我们的主耶稣有多富有？他胜过世上一切的君王，啊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，他能请我们请多长时间？一千年，是，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哈，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六节。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六节，我来念。在这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，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。所以这节经文就用丰盛的筵席来比喻千禧年的那种盛况啊，让人可以享受无比的福乐。在第二十章我们讲到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的讲。回到十九章八节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个跟上文连起来看呢，就讲的是心腹，对吧？心腹可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七年大灾难之后呢，主耶稣带着被提的教会回来，就是我们啊，我们就进入羔羊的婚宴，我们都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我们常常讲啊，基督徒的救赎可以分成三步：称义、成圣、得荣耀。称义、成圣、得荣耀。我们都是因信称义，但是我们也都要经历成圣的过程。好，张老师来我们教会讲，他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点，而是一条线啊。我从古德恩书里拷贝说一条上升的曲线，大家还记得那个幻灯片。我们每天都要对付自己的罪，好，过圣洁生活，好，才能讨主的喜悦。然后最后主耶稣把我们提到天上，我们就得荣耀了。这里的细麻衣呢，就象征圣徒的他的努力的成圣。头两天我看了《生命期刊》里有一篇文章，是关于马太福音里边那个十个童女的，大家可以去教会的微信群里哈，我放在那里边。在那个比喻里，他说五个童女当中有油，一直就有人争论哈，这个油到底象征什么？那篇文章里他认为象征两方面，一方面呢是基督徒与主耶稣的关系， 另外一方面就是圣灵啊，其实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，大家可以想象到哈。关于基督徒跟主耶稣的关系啊，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，总牧师在讲道当中曾经有几次引用这节经文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这个可以说就定义了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接着讲下面的经文，十九章九节，天使吩咐我说，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现在我们知道哈，这个羔羊是耶稣基督，心腹是教会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婚宴他要宴请的客人是哪些呢？我把张老师讲义上这一段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原来七年大灾难之后呢，旧约圣徒都会复活，怎么知道的呢？请大家看一下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二节。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十二章是但以理书最后一章。我来念第一节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。大艰难这个讲的是七年大灾难啊，更详细一点，他讲的是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，我们都讲过这一段啊。你本国的民就是但以理的本国民就是以色列民了哦，名录在册上就是生命册。然后他说十二章二节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这个就是旧约圣徒的复活。但以理本人他就是旧约圣徒当中的一位哦。然后在大家再看哦，旧约圣徒他们跟我们一样也都是因信称义，好，所有人都是因信称义，没有一个不是的，只是他们在时间上他们是向前看，好，而我们在时间上是向后看，好，耶稣在两千多年前以前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。再看十二章十三节，也就是十二章的最后一节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这个是对但以理本人说的，你就是但以理啊。但以理他是旧约圣徒当中的一位，末期当然就是世界的末了，享受福分就是他要进入千禧年。所以呢，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等等经文，教会是灾前复活，灾前被提。然后按照但以理书这段经文呢，旧约圣徒他们是灾后复活，灾后被提，然后这两队人马要汇合到一起，对吧？一同进入千禧年。所以呢，复活那些旧约的圣徒呢，他们就是受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客人之一。七年大灾难当中被杀的圣徒也是在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复活。根据什么呢？根据启示录的二十章四节，我们讲到那些经文时会详细的讲，现在就先提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啊。凡是复活的，我们知道啊，都会得到荣耀的身体的改变啊。按照前面讲的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五章，但是还有一批人，他们是在七年大灾难期间信主，但是他们因为神的保守哈，他们没有被敌基督。被那个敌基督和假先知给杀掉啊，他们活着进入千禧年。这些人里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，前面我们曾经讲到哈，到七年大灾难的末尾，撒加利亚书里说哈，犹太人还会剩下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都死掉了哈。这些人那三分之一呢，他们会全部信主，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的哈，以色列人全家得救。 还有解经家认为呢，前面第七章就是那144,000人，在第七章里不是曾经交代吗？哈，他们会蒙神的保守哈，因为那个天使对那些降灾祸的天使说，你们先等一等，等我把这些人额头上都做了印记啊，你们再开始降灾啊，所以他们会蒙神保守，他们在7年大灾难当中，他们也会活下来，最后他们活着进入千禧年啊，再回到19章9节，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，意思就是这几批人啊，他们会跟教会一同进入千禧年，要享受那个主耶稣作王、万物复兴的时代。啊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20章4节讲到三批人啊，教会、旧约圣徒、7年大灾难殉道当中的圣徒，会一同跟主耶稣作王在千禧年里。啊，那些带着肉身进入千禧年的呢，他们会生养众多。因为以赛亚书65章20节说，百岁死的仍算孩童啊，大家可以想象吗？百岁死都不算什么哈。19章10节，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他说千万不可，我和你，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，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知道犹太人他有敬拜天使的问题。啊，在哥罗西书里边曾经提到，所以这个天使他就提醒了约翰哈，你敬拜天使是错误的，你单单只要敬拜神，唯有神是配得敬拜和赞美。预言中的灵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预言的经意啊，它的目的，所有预言的目的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，再次向我们显明，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本书的主角。启示录我们从1月份开始讲到今天，我们已经讲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现在终于来到整本书的高潮，就是圣经整本书的主角他出场的地方，上帝的独生爱子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，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我们的救赎主，爱我的主耶稣基督，就要降临到我们生活的地上。我们一起来念19章11到21节。19章11到21节，
我观看天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作为全信真实，他的身材正在都爱他的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闪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箭矢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
又白又洁，
跟着他
有利剑从
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
他用
利用杖辖管他们，
并要斩他所有的
事，列入了9杖。
他在他衣服的大腿
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
向天空的所飞的人大声说，
喊着说，你们聚人来属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的肉，
并
一切祭司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臣民的肉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，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骑白马的，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，迷惑深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以兽头被擒拿。他们两个就活活地扔在烧着硫磺的火里，
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
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
19章11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，
都按着公义。老约翰看见天开了，以赛亚书64:1，先知曾经呼求神，呼求什么呢？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。现在我们的神真的裂天而降。骑白马的显然就是主耶稣，好，因为他称为诚信、真实、审判、征战都按照公义。好，他来呢要来结束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，前面是让已经给我们交代了，他要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弥赛亚国度。骑白马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从老约翰那个时代的角度看，好，那个时候马是最快的交通工具，对吧？第一堂课里边我们曾经说过，好，整本圣经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，就是来，对，旧约是基督要来，对吧？四福音是基督来了，然后新约其余的书卷是基督还要再来。为什么基督要来呢？因为整个人类都跟旧约里边所描述的那个以色列人是一样的，按照罗马书1的那个描述是都是故意不认识神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，然后邪恶贪婪恶毒，满心是极度凶杀，这是罗马书1里说的，堕落的人类真的无法拯救自己，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必须来。所以四福音里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在地上33年的时间，对吧？马太福音主耶稣第一次刚刚出来传福音30岁的时候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当时的犹太人怎么样呢？非但不悔改，还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这些人成就了救赎大功，不光为我们，也为旧约里那些圣徒，他们都已经等待了很多年了，使我们都可以因信称义，与神重新建立关系。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呢，今天可以走在成圣的路上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尚未得赎，罗马书也讲的，我们会有软弱甚至跌倒的时候。神既然救我们，他要救到底，所以他一定要再来，就是启示录19这里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19:12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眼睛如火焰象征主耶稣，他是明察秋毫，洞察一切。头上戴着冠冕就是荣耀的冠冕，君王的冠冕，对吧？他再来是要做王的。大家看到没有，这个形象跟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个形象有一个鲜明的对照，是吧？第一次来是降生在马槽里，对吧？最荣耀的时候不过弄了一头驴骑上，然后上十架的时候还被人戴上一个荆棘冠，是要羞辱他、嘲笑他。以赛亚书53:3说什么？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对吧？骑着白马，公开的荣耀从天降临，而且大有能力，是吧？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做代罪的羔羊，他是预备被杀的。第二次来呢是要来做王的，第一次来是悄悄的来，大家知道，除了约瑟、玛利亚还有几个牧羊人还有几个东方来的国士都没人知道他，第二次来要轰轰烈烈的来，对吧？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他。他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，这个意思是说神他有隐秘的一面，我们这些被造物可以说我们永远都不能完全彻底的了解神，即便将来在天上，所以我们到了新天新地，我们除了敬拜神，我们还可以继续不断的认识神，我相信这个肯定不会像有些人说的将来是 boring， 绝对认识神肯定不是 boring， 肯定是非常奇妙有趣的事情。13，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穿着溅了血的衣服是说他要击杀列国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，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啊，所以主耶稣他就是神之道啊。道在英文圣经里是 word， 就是神的话。再看十四节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这些就是我们啊，我们也骑白马，也跟着他。主耶稣穿着红色的衣服，溅着血的哈，我们穿着白色的细麻衣。我们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回来是要观看主耶稣怎样结束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。怎么结束的呢？第十五节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列诺的酒榨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其实启示录第一章里就已经讲过哈，对吧？不是真的从口里边出来一把利剑，而是说主耶稣要用他的话来击杀审判列国。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在诗篇三十三篇，对吧？他不需要拿着一把剑，他才能击杀人啊。以弗所书里也说，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啊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从耶稣基督的口中出来，就可以击杀列国。用铁杖辖管，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，这个都是形容神要施行审判。第十四章里我们曾经讲到啊，天使要收割地上的庄稼和葡萄，然后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，对吧？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。所以这些讲的都是神要施行审判。十六章十六节里曾经告诉我们啊，他讲哈米吉多顿大战的开始就是有三个鬼魔，他们要聚集天下的众军，把他们都聚集到以色列地，在哈米吉多顿那个山谷里，他们要打一场大战，希伯来话叫那个地方叫哈米吉多顿，所以把这些经文都连起来，我们就看到一幅末日审判的图画，对吧？先是邪灵把这些人都聚集到一起，带着他们的军队都跑到哈米吉多顿战场来了，然后神呢也让那个大河干了哈，他们这些军队过来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他们来了干什么呢？主耶稣正好用他口中出来的这个利剑来击杀他们。啊 ，everything is perfect， 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很多人死掉，在十六章里告诉我们，血要高到马的脚踝，远有六百米啊，真的很吓人的。然后十九章十六节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所以大家看哈，不管撒旦敌基督还有假先知多么猖狂，主耶稣他才是最后的掌权者，他也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啊。他的衣服大腿上都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这个就是他的全能和荣耀。主耶稣呢，他本来也是王，对吧？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这个他的定命早已经有了。再看十七节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。然后第十八节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等等等等。这个是因为战争当中死了很多人，对吧？然后这些尸首怎么办呢？神说干脆把他们喂鸟吧，所以神让天使去邀请这些鸟都可以过来赴宴吃个饱。第十九节，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这个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啊！世上的君王真的不自量力啊，他们竟然要跟神的儿子打一仗。再看第二十章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那兽就是敌基督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呢假先知，他们两个同被擒拿，擒贼先擒王啊。然后他们两个曾经是很猖狂的哈，在十三章里有七头十脚，十国联盟都拥护他哈，因为魔鬼撒旦 把自己的能力全都给了那个兽。他还曾经模仿主耶稣啊，搞了一个死而复活，然后他迷惑了很多人。到后三年半里，他曾经坐在神的殿里，自称是神。假先知他也跟着起哄，对吧？弄了一个兽像，让所有人都来拜好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搞，那兽像居然还有生气，能会说话。他还要给人的头和额头和右手上兽一个印记哈，或者是兽的名字，或者是666，我们都学过了哈。现在怎么样？他们两个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就是地狱。大家看到第20章的时候会看到，其他不信的人都要经过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这两个他们都不用经过那审判哈，直接就进去了。再看19章21节，19章21节，今天我要超过2分钟，对不起哈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到这里，所有敌对神的势力，所有不信的人都被主耶稣击杀了。好，哈米吉德顿大战就这样结束了。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总听牧师讲哈米吉德顿大战哈，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打仗的描写，对吧？那个战争多么的惨烈，敌人怎么进攻，我们怎么防守啊，这些东西，然后众圣徒怎么勇敢，没有，都没有，主耶稣一句话的事情，好，把整个战斗全都结束了。大家仔细看经文，就是一句话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。大家注意到有一个字哈，是其余的，其余的，这个就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了。因为前面第17节曾经讲过哈，18节可以是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，全都在里面，全都包括在里面。所有不信的，所以到这个地方呢，所有不信的人都不在地球上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4章里头去一个留下的，留下的全都是信的，然后进入千禧年的全部都是基督徒。好，这个是只是有一些是带着肉身，然后有一些是带着属灵的身体哈，复活的身体。然后大家也看到哈，我们虽然跟在主耶稣的后面，众天使、众圣徒，我们都没有轮上放上一枪，对吧？其实因为神不需要我们这样做，啊，他自己一句话就可以把整个战斗都解决了。其实今天也是这样，对吧？神在他的事工当中使用我们，不是因为他真的要我们来帮助他，他自己做不了，是因为要给我们一个学习机会，让我们成长，对吧？好把我们陶造成可以为他所用的器皿。好，总结一下第19章，基督来做了3件事。第一件是审判列国，第二件事呢结束哈米吉多顿大战，第三件事就是击杀一切不信的人。好，我们也顺便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末日的5件大事。好，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5件大事。好，下次我们就讲第20章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一同来做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真是感谢你赐下这样美好的应许，你将来还要再来。主啊，我们活在这世上真的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因为这样的盼望，我们大有意义，我们是在等待您的再来。主啊，求您帮助我们，今天就过在天上的日子，在地如同在天，也求您保守看顾我们下面的敬拜，愿我们所唱的诗歌，我们所念的经文都能达到您的脚前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
谢谢。